出埃及记第七章一到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像上帝一样，你哥哥亚伦是你的发言人，你要把我吩咐你的话告诉你哥哥亚伦，由他要求法老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可是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虽然我在埃及行许多神迹奇事，他将无动于衷。那时我必伸手重重地惩罚埃及，然后领我的大队子民离开埃及。埃及人看见我伸手攻击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和亚伦便遵命而行，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倘若法老要你们行神迹给他看，你就吩咐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和亚伦照耶和华的吩咐来到法老面前，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法老召他的谋士和巫师前来，这些人是埃及的术士，他们也用邪术如法炮制，个人将自己的手杖扔在地上，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噬了他们的杖，法老却仍然硬着心，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言。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叫沈天童，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目前正在参加全职的门徒训练。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在前几个主日当中，文荣牧师带给我们的正道中，我们看到了信实的上帝呼召摩西，向他宣告自己耶和华的名，赐他能力，派他去见法老，要求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3章19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曾经向摩西剧透说：我也知道，除非我用大能的手向他施压，不然埃及王不会让你们离开，因此我必伸手行各种神迹攻击埃及，之后他必让你们离开。这里的神迹就是指我们今天会看的接下来的十灾。来到上一个主日，我们看到在5章2节，当摩西亚伦面见法老后，法老说什么？耶和华是谁？我凭什么要听从他，放走以色列人？我不认识他，也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进一步虐待以色列民，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也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盼望。但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计划并不会因为法老的这番回答而停滞不前。上帝再次差派摩西亚伦去见法老。来到刚刚凤霞姐妹带领我们读的7章1到13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再一次站立于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行了神迹。法老内心刚硬，对此预告片无动于衷，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也因此揭开了十灾的序幕。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前九灾，从第7章一直到第10章结束。时间关系，我们无法深究整整4章内容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在今天的正道部分，我想我们尽可能的来看前九灾的一些重点，透过上帝和人物的对话，法老和他臣仆们的内心变化等，我们一起来看上帝为什么要降灾。透过这些神迹，我们将看到上帝怎样的属性。 PPT 我也只能列出部分的经节，因此希望大家准备好圣经，我们继续打开到7章14节，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是第一灾，水变血。一清早，摩西和亚伦先去河边警告法老， 让法老让以色列民离开。硬着心的法老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摩西和亚伦照着耶和华吩咐的，用杖击打了尼罗河水，河水变成了血。仅从第一灾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降灾的第一个目的，七章十七节，降灾的目的之一是让法老知道上帝是耶和华。既然你法老说不认识上帝，也不听从他的话，那接下来法老你就会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看到法老的巫师首次出场，他们如法炮制，也把水变成了血。既然你摩西能行的神迹，法老的巫师也能轻而易举的复制，那我想对于当时不可一世地表最强的法老来说，可能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么点伎俩。法老的心刚硬，转身回宫去了。七天之后，耶和华要摩西进宫警告法老，因为你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这次我使青蛙来毁坏你的国土。于是第二灾蛙灾临到了埃及的全地。这次不仅仅尼罗河充满了青蛙，宫里、卧室、床铺上到处都是活蹦乱跳的青蛙。我们看到法老的巫师再一次复制粘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法老的巫师虽然也能复制摩西行的神迹，但他们无法取消上帝带来的灾祸。复制了神迹，却使情况变得更糟。法老向摩西说，快求耶和华使青蛙离开，我就让百姓离开。与其说是求情，更像是给摩西在下命令。当摩西问法老何时时，我们看到法老骄傲地说，明天。我们再看一下摩西接下来的回答，八章十节，就照你说的，这样你就知道没有神明能比得上我们的上帝耶和华。这里我们又看到上帝降灾的一个目的，上帝同时也要严惩埃及一切的神明。其实上帝不仅仅只是在这一次的蛙灾中，包括之前之后的每一灾，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所谓的神明在耶和华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借此好让法老知道独一的真神只有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不是你法老依赖的埃及众神，更不是你法老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或许不会去敬拜这些埃及的神明，但有多少有形或者无形的神在我们心中呢？我们真正信靠和依赖的又是谁呢？摩西向耶和华祷告后，第二天灾难过去了，结果法老又硬着心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让百姓离开。第三灾，狮灾。在这一灾当中，我们会留意到与前两灾的不同之处。第一，没有事先的警告，耶和华直接吩咐亚伦用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全埃及的尘土就都变成了狮子。第二处不同，这一次埃及的巫师也试图用邪术变出狮子，但却没有成功。他们立刻意识到事态逐渐严重，便告诉法老说，这是上帝的作为。但法老面对臣仆的提醒无动于衷，他的心依然刚硬， 不肯答应摩西和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四灾，苍蝇之灾。我们看到又回到类似第一灾的场景，一清早摩西和亚伦去河边警告法老，但这一次又有不同。我们看到8:22，上帝说他子民居住的歌山丝毫不会受到搅扰，这是第一次耶和华主动把属他的以色列子民给分别开来，借此他要让法老知道耶和华主宰天下。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前三次的灾难中与埃及人一同遭殃，但随着灾难的逐渐升级，他们却得到了从上帝而来的看顾和保守，他们所处的歌山地也逐渐成为了他们可以安然居住的避难所。但法老开始招架不住了，他召见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同意放行。但我们看法老怎么说，8:25，你们可以去献祭给你们的上帝，但法老加了条件，不过要在我的境内举行。我们再来看摩西的回答，我们要按照耶和华吩咐离开这里，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去献祭给他。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位曾经遇事推三阻四的摩西，在上帝的预备带领和使用下，在这一次耶和华与法老的对决当中，成为了一个愿意信靠听从上帝话语顺服上帝旨意的忠心的仆人。我们从摩西身上也会慢慢的看到一个影子，看到那一位用一生活出上帝话语完全顺服天父旨意的上帝所拣选眷爱喜悦的仆人，我们的主耶稣。摩西临走前提醒法老，你不可再食言，但这次法老又硬着心不让百姓离开埃及。来到了第五灾，瘟疫之灾。摩西再一次进宫警告法老，这一次耶和华也再一次把埃及和以色列的牲畜给分别开来，可是法老依然顽固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随着灾祸的进一步升级，这里我们也第一次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第六灾，脓疮之灾。没有事先的警告，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直接降灾。我们看到埃及的巫师再一次的登场，可是这一次他们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经文说埃及的巫师根本就无法与摩西对抗。在这里9:12的时候出现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他不听摩西和亚伦的话，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我们先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因为之后我们会一起来看单章上的第三个问题，谁使法老的心刚硬。第七灾，冰雹之灾。我们会着重看一下这一灾的几个重点。又一巡回的降灾开始了，一清早耶和华要求摩西去警告法老让他的子民离开。9:14，这一次我要降下大灾祸在你及你臣仆和百姓的身上，好叫你知道普天之下我独一无二。 我若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们早就灭亡了。我让你活到现在，是为了彰显我的全能，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节经文我们也会在之后稍作解释。现在你要叫人赶快到田间，把牲畜和属于你的一切都带到安全的地方。凡留在田间的人或牲畜都会被冰雹打死。然后我们在9章20到21节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人。怎么样的两种人呢？有些法老的臣仆听了耶和华的话就害怕，赶紧照着做，但那些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仍把他们的奴仆和牲畜留在了田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两种人，第一种是听了上帝的话，因为敬畏上帝并照着遵行的；第二种是听了上帝的话没有做什么的。经文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二种人表面上看其实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听到了上帝的话后没有对此做出及时的回应，他们只是一如既往的继续生活而已。但这恰恰成为了他们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随着摩西伸杖，冰雹夹杂着火同时降了下来，极为严重，在埃及史无前例。冰雹摧毁了田里的一切，包括那些人和牲畜。法老招来摩西说，我们注意看法老怎么说，9章27节，这一次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对的，我和我的百姓错了，请你们向耶和华祷告，好止住雷电和冰雹，我准许以色列人出去，你们不必再留在这里。摩西知道法老和他的臣仆还是不敬畏耶和华。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法老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从法老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法老他承认犯罪，承认耶和华的公义，也祈求耶和华赦免，并且愿意来听上帝的话，让以色列民离开。我想如果我们来评选圣经10大悔改祷告的话，那光凭这4点我一定投法老一票。但为什么法老他恰恰成为了悔改的反面教材呢？弟兄姐妹朋友们，什么叫悔改？有悔也要有改，有认罪也要有认罪之后的改变。我们看经文，果不其然，法老见灾祸停止了就又犯罪了。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顽固，深陷罪中的法老又一次硬着心不让以色列民离开，正如耶和华所言。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的悔改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我们要有生命的改变。这里还有一小段经文我们不要忽略，32节，小麦和粗麦较晚成熟，没有被冰雹打坏。我们看到耶和华特意存留了小麦和粗麦这两种当时古埃及重要的农作物，不至于埃及没有粮食的产出。但是上帝存留的恩典却再一次被法老践踏， 我们继续看下一灾。第八灾，蝗虫之灾。10:2，上帝对摩西说，这样你就可以把我如何严惩埃及人，以及我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告诉你的子孙，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降灾的又一个目的，上帝不仅仅要让法老和埃及人知道他的名，上帝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上帝要让出埃及的故事在以色列他们的子子孙孙中代代相传下去。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看待信仰的传承呢？我们是否也有个故事乐意把它代代相传下去呢？摩西警告完离开后，我们看到法老的那群猪队友就劝法老说，埃及已经崩溃了，赶快放人，让他们离开吧。法老于是招来摩西和亚伦，法老问他们，你们谁要去？我们再来看一下摩西如何回答，我们男女老幼都要去，还有我们的牛群和羊群，因为我们要去守耶和华的节期，向他献祭。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彻底毫无挂虑的全身全人的无条件的离开埃及，去全心侍奉耶和华，没有折中的方案供他和以色列百姓选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拯救他的子民完全脱离法老的权势，得到完全的释放，获得真正的自由。感谢主，上帝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的。随着铺天盖地的蝗虫飞入了埃及的境内，蝗虫吃尽了上一灾冰雹之灾后所留的仅存的树果，埃及地没有留下一点青绿。第九灾，黑暗之灾。没有任何的警告，随着摩西再一次的伸杖，埃及全境长达3日漆黑一片。但这一次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却有亮光。法老招来摩西，在前一次谈判的基础上同意妇女和孩子随同男子一起离开，但要把牛和羊留下。摩西依然坚持要带走牛羊，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我们看法老对摩西说，给我滚出去，不要再让我见到你，因为你再见我面之日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要知道上帝曾对摩西说过，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像上帝一样。其实摩西是法老唯一的希望，既然法老不想见摩西，那摩西就如法老所愿，也意味着接下来上帝也会如法老所愿，给予法老他自己想要的结果。前九灾我们暂时看到这里，其中我们也梳理了一些重点和简单的应用。我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单章上的第三个问题，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借着这个问题带来今天的总结。首先这个问题也会衍生到大家比较关心或者说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个话题，上帝的至高主权和我们人的责任。 那从今天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借着降灾严惩埃及一切的神明，也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分开属于他的子民，借着这些神迹显明了上帝可以掌握水、陆、空一切的创造物，因为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我们也记得从出埃及记第一章起，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拯救计划不会因为任何的人、事、物而受到影响和改变。正如他的名字耶和华，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反复出现的，正如耶和华所言，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任何的决定不会超出上帝的主权范围，即我们的行为决定不会干预到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使上帝惊讶，更不会影响到上帝定下的拯救计划。上帝拥有的至高主权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作为人，我们需要做出回应，做出抉择，这些也都是真实的。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付上责任和代价。怎么说呢？我们回到法老的例子。从以上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心它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状态。法老自己硬着心，法老的心依然刚硬，请留意一下这两句话的不同点，以及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就回答这个问题的本身，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可以说是法老自己刚硬他的心，同时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两者都有，因为这是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的事实。那倘若我们再来更深的来挖掘一下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从七章十三节开始，法老从一开始，也就是第一灾之前，法老看到神迹之后就先硬着心，导致在七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他的心依然刚硬。随后来到了八章十五节，法老继续硬着他的心，也因此到了八章十九节的时候，他的心依然处于刚硬的状态。八章三十三节的时候，法老再一次硬着心，到了九章七节他依然顽固。因此我们看到法老的心重复着这样的一个规律，随着法老每一次选择刚硬自己的心，他的心就变得越发的刚硬，表现出的就是法老出尔反尔，越发不肯听从摩西和上帝的话。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信实的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多少次的提醒，让我的百姓走，包括之后摩西和法老替法老多少次的代求，耶和华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撤灾，一次又一次的存留。而反观法老呢，一次次的内心刚硬，一次次的不听从摩西的话，一次次的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一次次的践踏主的恩典。法老的抉择导致了他的心在最终越陷越深，最终无可自拔，也因此我们看到法老的心 永远不会有柔软下来的那一天。既然如此，上帝就给法老他所要的。随着公义的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也意味着法老将遭受到上帝所带来的最严厉的审判。法老要为他自己的骄傲、刚硬、不顺服所带来的结果付上全部的代价。感谢主，今天的经文借着法老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持续的内心刚硬所带来的可怕的结果。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希望这也成为我们宝贵的一课。也因此，在不愿顺服和悔改的法老身上，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至高主权的上帝借着实灾所施行的审判。如同9章14到16节，那之前我们已经梳理过几个上帝降下实灾的目的，那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上帝借着实灾要彰显他的全能，使他的名传遍天下。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有啊，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那上帝连续降下实灾，法老也就罢了，但对其他的人是不是有些残忍，或者说这样做公平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9章14到18节这样写道，这样看来我们该怎样下结论呢？难道上帝不公平吗？当然不是。他曾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引用的是出埃及记之后33章19节的经文，在这里就不多做解释。我们重点来看接下来的这一段，可见这并不在于人的意志和努力，而在于上帝的怜悯。圣经记载着上帝对法老说的话，那保罗在这里就引用了出埃及记9章14到16节的经文，我使你兴起是为了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总之，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顽固就叫谁顽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了，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也因此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向埃及和以色列人向法老和埃及人彰显了他的公义和审判，而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彰显了他的怜悯和救赎。如果要说公平，因着上帝的公义，无论是埃及人或者以色列人，没有人配得拯救。以色列民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信实的上帝垂顾怜悯他的子民，他们在几次灾祸中被上帝主动分别开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做得有多好，就如同保罗说的，并不在于我们人的意志和努力，只在于上帝的怜悯。保罗接下来在罗马书9章22到24节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公义上帝的眼中原本都将是要被毁灭的器皿，同为亚当后裔的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原本都是公义上帝彰显烈怒和 和全能的对象。除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没有一人是例外的，但却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得以被他呼召，成为了蒙怜悯的器皿。感谢主，上帝愿意容忍我们这些原本都将要被毁灭的器皿，借着主耶稣向我们彰显了他的怜悯。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救主，因为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主，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名得以在全地被高举，他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救主。我们这些罪人也可以有机会借着信靠主耶稣来成为属上帝的子民。主耶稣他是我们可以安然居住的避难所，是我们可以代代相传的故事，也是这黑暗中唯一救赎的真光。在感恩和赞美的同时，弟兄姐妹们，上帝借着十灾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来听从他的话语。我相信谁都不愿意法老的例子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心与法老一样。那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只记得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但往往内心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听了上帝的话却不愿意完全遵行呢？也喜欢向主讨价还价，主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要我们全心的来侍奉他，而我们是否更愿意星期天来到教会，而平时只属于这个世界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轻易的糟蹋了上帝赐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来回转归向他。感谢主，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除去了我们刚硬的石心，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肉心，使我们能够来听并遵行上帝的话语。愿我们谦卑自己，靠着主，都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都来赞美他，来宣扬他的名，也为我们身边，在国内，在世界各地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们，来向这位满有怜悯的上帝积极的代求。亲爱的慕道朋友们，那倘若您刚刚来到教会，也是刚刚接触基督教信仰，我们欢迎您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借着上帝的话语一起来了解耶稣是谁，什么是福音。那倘若您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了，半年、一年多甚至更长，那我可否邀请您回忆一下，您第一次听到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倘若通过上帝的话语，你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名，你也知道在末日，这位主耶稣会带来公义的审判，你也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位满有怜悯的上帝依然忍耐宽容的等待着我们来悔改归向他。您是否愿意来听从上帝的话，来及时的回应，来回转归向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 来成为属上帝的子民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你配得荣耀、尊贵和全能。因着你的怜悯，借着你的独一爱子，将我们从罪中拯救了出来，使我们获得了在你里面真正的自由和平安。主，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施怜悯在我们当中，求你软化那些你所知道的刚硬的心，愿我们都来回转归向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坚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来跟随你的话语，来宣扬你的圣名。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